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今天的宣召经文，就是再一次的用这一节经文来准备我们的心，来继续我们的敬拜。这个宣召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我要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今天是差船的主日，差船就是差人家出去传福音的意思。那么差船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事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创造我们世界人类的时候，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生养众多，希望我们能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敬拜这位真神，就是如果有人不认识这位真神，希望透过我们认识的人能够把我们这位真神跟他们来讲解，使他们也可以来认识这位真神。那么认识这位真神有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位真神创造我们，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他知道我们生命的前面，他愿意带领，他愿意就是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享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人生，能够真的就是做到合神心意的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为万人的祝福。那么这是神自己的心意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知道就是听神的话，与神同行，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很多人信耶稣都日子不短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相当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跟随神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不大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读圣经，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谈，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失落，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活出一个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一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那我在我的这个讲道大纲上面，我就引用了创世纪第三章，你知道是第几节吗？神问了一句话说，你在哪里？会不知道是第几节？第七节，应该是第九节啊。那么第九节那边，亚当夏娃一直都是跟着神同行，那后来的时候他们因为吃了不应该吃的那果子，那么就害怕神，就开始躲避，然后神就说，亚当你在哪里？夏娃你在哪里？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很多的时候人希望能够找到神，我们伸上我们的手说，神啊你在哪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他，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太多需要的地方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但实际上请弟兄姐妹记住，我们的神都一直在找我们，一直都在找我们，无论是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在软弱退后甚至犯罪的时候，神都在找我们，我们的神不是那么远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孤单，不是没有帮助，神愿意来帮助我们。那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没有机会认识神，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在哪里，他们找错神，拜错神，他需要我们去帮他们说，我们的神在找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那这是非常重要。当神问说你在哪里的时候，通常都是失落了，通常都是迷失了，通常都是开始不跟神同行，通常就是开始远离神的时候，神说你在哪里？神要把我们找回来，神有没有把我们找回来？当我们自己读圣经，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你问自己，我在哪里？ 是不是在神的爱当中，是不是在神的这个保护、神的带领当中，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必须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常常重新立志，常常重新立志。那有的时候立志是出于我们自己愿意的心，有的时候是神重新来找我们，来问你说，某某人你在哪里？那么我们说我在这里，重新确定我们在神面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在神的爱当中。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可能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世界当中，世界有太多邪恶的事情，世界上面的思想，世界上面撒旦在当中就是工作，希望我们远离神，希望我们陷入了这些就是很痛苦当中。就像魔鬼撒旦常常设了很多陷阱，使我们掉到当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常常确定你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的话，我们就可以像以下几个人这样非常有信心的来仰望我们的神，依靠我们的神啊。那么我自己本身就是对于这几节的经文是非常就是有深的感受。我不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用这几节的经文，但是我今天讲的跟过去讲的不一定一样，就是说我每一次读的时候我有很深的领受。我希望所有弟兄姐妹们都记住，我列了这四个地方的经文，每一节经文都有一句话，都有一句话。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 OK， 是我们自己的回应。 OK， 这一句话就是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在那里是神在问，或者我们问自己，但是我在这里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们，每一次都要检查一下我在哪里。当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的 GPS， 那么你又说我在什么地方，那你先看一看，才知道你有没有跑迷路啊？因为这个很重要，你确定你在什么地方，你就能够很放心向前走。如果你不确定的话，那么停下来可能好不走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很就是基本的道理。那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你们看这个就是讲到大纲上面就列出来，只有经文没有这个圣经节写出来。那么这节圣经说，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跟随神的人神要试验。在学校里面跟老师上他的课，老师要考试看看你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你是已经就是很明白了，那老师可能要加多一点资料。如果很多同学都考不及格，那老师就说，好，我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教导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换一句话说呢，今天我们所有跟随神的人，神就不时不时的要试验我们。所以如果有试验临到我们，你不用感觉到惊奇，你不用感觉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情。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救他说，亚伯拉罕，他说什么？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那么你们也今天又多讲几次我在这里啊，你就确定一下你的位置。如果你讲来讲去你觉得我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很好的一个发现啊，赶紧就想办法把这个位置调整好。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的回应。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金子里呼叫说， 摩西，摩西，他说什么？我在这里。他说我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又是第三章第四节。啊，很容易记的，出埃及记三章第四节，撒母耳记三章第四节。那么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啊，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第四节，耶和华呼叫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四个字非常有力量。那么当然啊，很多人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主席带领我们一起读的，我要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我加了一句话，请差遣我，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拆船的主日，那么你们不要太紧张，说黄牧师会不会等一下呼召，看看谁要去非洲，谁要去什么地方，要你们站起来，要你们到前面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非常好。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只是讲说去什么地方传福音的问题，这是讲说我们如果跟随神，神的心意就是要透过我们来祝福万民。神不单是要祝福你跟我，他要透过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这是更伟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四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今天愿意就是从我自己本身啊，就是做宣教士背景，那从到这里从大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这句话的意义，这句话可以产生的力量，这一句话可以产生的祝福有多大，产生的祝福有多大。两个星期前我在亚特兰大这个叫做宣教祈祷营的时候，开幕礼的时候，那位牧师讲了一句话。那么我自己本身做宣教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这个讲法本身我不一定很赞同。为什么不一定很赞同？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小心了，不要讲错话哈。比如你说神啊，你说我在这里，你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你要小心，因为神就说好，你讲得好，你在哪里，那你既然在那里，我就跟你讲你要做什么啊。他说很危险了，可能神会呼召你做宣教士。那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难过。为什么难过呢？我就是说神准召我做宣教士，这是蒙福的事情啊，这是好的事情啊。不，神不是派我去一个地方就砍头的，也不是派我去一个地方呢就冤枉受很多苦，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我说神能够选召，在万人当中选召你，选召我出来侍奉他，无论是在本地，无论在什么地方，这是福气的事情啊。为什么好像做宣教士做传道人好像就是牺牲呢？这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哇，这事情不应该是这样。那我今天提出的这四个人呢，我自己本身从他们身上学很多，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第一个人亚伯拉罕，对于亚伯拉罕这个人，如果你用一句话两句话来把他这一生来浓缩来讲，你会怎么讲他这一个人啊？有的人说他是信心伟人，的确他是信心伟人。有的人就说他信心跟行为就是非常的啊配搭，那么讨神喜悦，这是对的，他相信他就做了啊。那么我就是看不同的书，那么就觉得亚伯拉罕呢有一件事情我自己本身就学习啊，不一定学得很好，但我在学习亚伯拉罕是一个习惯于顺服神的人，习惯于顺服神。 什么叫做习惯于顺服神呢？他认识神到一个地步，跟随神跟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这位神是谁，他知道这位神是爱他，只会把好的给他，不会把不好的给他。他相信这位神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疑问，只要神一开口，他不一定要明白神在讲什么，只要他能够听得到，他就说，神，我在这里，你要我怎么做，他就立刻回应。他顺服神是一个习惯性，习惯性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习惯性，习惯性是因为他对于神的认识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想一想，他在乌尔的时候，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早期的巴比伦那一带地方，充满着拜偶像的地方，神说亚伯拉罕，你离开你的本家，离开你的家乡，然后他爸爸他的家人都一起就沿着幼发拉底河，就是早期的伊甸园，一直向西北走，北有一点偏西，到了哈兰。然后到哈兰的时候，神的呼召又临到，创世纪第十二章说，你要离开本族本乡，你现在要往我所要带领你去的地方。他就顺服。我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些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有什么就是地方我们感觉到非常惊奇的。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什么叫做燔祭？ Burning sacrifice， 用火来烧。这个把他的儿子放在一堆的木上面，那堆的木是在一个祭坛上面，木头火烧的，然后呢，在点火之前必须要把它杀了。哇，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跟神来辩论都是合理的，你明白？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那现在神要我们把他杀了，而且杀人是神所禁止的啊。那么神做讲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亚伯拉罕来讲根本就是不合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已经到了一百多岁了，这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现在要把他杀了，那么神的应许怎么办？他有很多可以辩论了。但弟兄姐妹们，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你看到没有？他听到。这个当然经文里面没有详细记载所有的事情，但是有几件事情比较使我惊奇。第一件事情讲了，这个是很困难很不合理的事情，亚伯拉罕顺服。第二是我很惊奇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跟太太商量。哎，这个孩子是他太太生的哈，当然也是他的孩子。那我不知道里面细节是怎么样。哇，这个这对夫妻虽然没有讲萨拉，但是也没有讲说他回来之后萨拉跟他吵了一架，都没有讲。给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一对夫妻顺服神到一个地步，即使在完全不可能不合理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这样的顺服神。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圣经当中并不是很多人吓到神，你再听一次啊，圣经当中不是很多人吓到神。所谓吓到神是什么意思呢？神叫他做，他真的去做，神突然间就说，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件事情你不能做。 当然神不会被吓到，不过我的感觉，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顺服神顺服到一个地步，神不祝福这个人都不行。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是我们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个人，这个人的一生不容易的，就是从记载他开始，我们发现到他就是愿意顺服，愿意顺服。顺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他知道他的神是谁，他信靠他，神讲了，只要是神讲他就去做。而这个功课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直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那弟兄姐妹，他说我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我准备好了，请你讲。亚伯拉罕到底带着他的儿子两个仆人，那么一只驴，那么驴上面有预备等一下要烧火的柴，到底在路上走了三天，亚伯拉罕想什么呢？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就给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他在想什么。亚伯拉罕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就想一件事情，我顺服神，但是神会叫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就这样相信。那么当然后来他没有杀，因为神不许可他杀。耶和华以勒准备了一只羊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姐妹们，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学习怎么跟随我们的神，神说你要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他，或者你要在其他地方来服侍他，神讲话了，我们如果愿意听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自己可以透过我们做何等大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摩西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一看摩西的情况。摩西的情况跟亚伯拉罕就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摩西是什么？他从小他是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那么他对这位真神不是怎么很认识，但是从他的背景是埃及的王子来讲，他是非常有知识有智慧，而且呢他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技能，有长就是专长，他有很就是这个人很能干，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有发现到40年时间他享受到这一种王宫里面就是受所有人尊敬的这种的环境当中，他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靠着人的能力不能够解决问题，靠着人的能力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他到最后的时候又解决什么问题呢？40年的时间就解决他所牧养的那一批羊群，主要就是那一批羊群，40年的时间。那羊群是怎么样的呢？羊群是怎么样？赶羊的时候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啊？前面后面左右都有。啊？前面后面左右都有。我到新疆去看他们赶羊，基本上都在后面，几个人骑着马。在非洲很多的时候，那个小小孩子八岁九岁大，小小孩子因为吃的不够，所以瘦瘦小小，拿着一条木棍，后面挂了一个水就是装水的东西，他在前面走，羊都在后面跟啊。那么羊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哎，摩西呢，这么大的一个学问的一个人，躲在那边牧羊弄了40年时间，弄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可以做什么，除了看羊之外大概其他不大会了。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怨道，在沙漠里面没有怨道这些东西。那么就是当他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神显现跟他讲说，以色列人太苦，我听到了，我现在要你带领这一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哎呀，摩西就觉得这怎么可能。那你发现这个对话的过程也是一样，摩西就在觉得自己最不行的时候， 神呼召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讲什么？我在这里。也可以说他很初步的接触到这位神。神跟他讲说：“摩西，摩西。”他就说：“我在这里。”神说：“好，我就差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是40年前，他立刻说：“感谢神啊！”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但现在40年后80岁了，他觉得我不行。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说我在这里，虽然他跟神有不同的辩论，说我对你不是很认识，但是他不好意思这么讲。他说如果人家问我说你是谁，我怎么讲？因为他又不是很认识这位神，很初步的认识这位神。他又讲自己口才不好，自己能力不好，什么什么，讲很多。有一些是有事实，有一些不真，不无论怎么样，他觉得自己不配。当他愿意这样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神就使用他。摩西的故事在这个世界，无论是文字也好，不同的记载也好，多得不得了。为什么？一个愿意回应神我在这里的一个人，神可以大大使用他。无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无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时候，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还是你会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让这位全能的神在我们身上掌管，来做他一切要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就不再一样。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时候，大家对撒母耳都非常熟悉。我们去年还是1年半前，我就讲了撒母耳记差不多10讲啊，大家对撒母耳有一定的认识。撒母耳一个小小的孩子，那么妈妈父母亲把他留在圣殿当中学习服侍，那也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呢他服侍的就是说当中的那个祭司是以利，以利年纪很大了，这个撒母耳记3章里面讲以利的眼睛都花了，看不见了，是非常老非常老迈，他能够学的也不多。但是呢神呼叫他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讲说4次神呼叫喊他的名字4次，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都以为是以利叫他，所以他立刻跑到以利那里去跟他说：“你叫我吗？啊，我在这里，你叫我吗？”哎，这个小小的孩子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一叫他，他没有故意听不见，因为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哈，啊，有没有孩子叫他，他故意不应呢？太多了。哎，这个孩子啊，一叫他，他立刻就起来，然后说：“你叫我吗？有什么事情？”第四次的时候，当然第三次的时候，以利跟他讲：“不是我叫你。”一连讲了3次，以利又跟他讲：“应该是神叫你。所以呢，如果神耶和华上帝在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说：‘啊，我在这里。’那么神请你讲，不能静听，啊。”那么第四次的时候，神讲的时候，撒母耳立刻就回应。那么神就愿撒母耳一生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记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章。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摩西说我在这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他们的一生就不再一样。立志跟随神，神怎么讲我们怎么做的时候，立志跟随神，我们的一生就不太一样。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真的学习跟随神，我们的一生就不太一样。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伟人，但是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被神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你想，你要想成为神手中被重用的一个人，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伟人那些重要的原则， 神讲话，我们听，我们顺服，我们跟随神。啊，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太习惯了跟随世界，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讲，世界的人怎么看，我们太习惯来跟随他们。我们觉得如果不是用人的那个方法，有一些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就想用人的方法。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必须下一个很坚定的信那个决定，就是我要学习跟随神。哎，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就记载，第一章啊，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记载到神的荣耀充满大地。有多少人经历过神的荣耀？大的小的经历过神的荣耀，感谢主，感谢主，有人举手啊！我自己也好几次经历神荣耀，有一些是只有几个人的时候，有一些是比较大型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些是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读圣经的时候经历到神的荣耀。哇，那个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很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以赛亚经历到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他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觉得这句话太伟大了。今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回应神这一句话，被神重用，无论是在自己教会里面还是在其他地方，被神自己重用。那么容许我回来从头再来过一次，我讲一讲我自己宣教士的经历跟这几节经文。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必须要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才可以，不然的话神的话语只是一个知识，那么知道了，知道了对我们也没有太大影响。所以我就说这些话语我喜欢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记载写得很好，不是这么简单，乃是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那这个是宝贝的地方。耶伯拉罕一生学习跟随神，我不敢说我可以跟亚伯拉罕来比较，但是我可以感谢神的一件事情，我的祖父17岁从中国福建省到东南亚，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年轻人。那我父母亲也很爱主，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家庭都学习来跟随神，有很多时候跟得不好，但是我们都在学习跟随神，学习来顺服神，学习来就是听神的话啊。我大哥现在做传道人，我大哥的女儿做传道人，他女婿做传道人，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侍奉神，我的儿子也侍奉神啊。那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岗位方面的想法啊，不是一般教会里面服侍神。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学习亚伯拉罕这一种的信心的时候，顺服神依靠神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考验就来到了，考验就来到啊。那么当神跟我说放下那个教会，我要你去到一些更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就跟教会辞职，就到一个神学院去进修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里。1988年89年两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每天祷告。那时候小女儿两岁半刚到那边，入房两岁半，那你知道 老大老二多大，都是五六岁六七岁的人，每天早上一起祷告，祷告完他们去学校，我也去学校。那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说，神呢，你让我们看到什么地方最有需要，你要我们去的，我们就预备去了。那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有资料了，祷告资料围着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其中一个资料短短的，就上面写就是说，这个孟加民族450万人口，在撒哈拉沙漠 那么没有圣经，没有传道人，没有教会，只有几个基督徒。我们想，哇，这个四百多万人才几个基督徒，那没有圣经，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我们应该去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们以后要付怎样的一个就是说代价，或者说要做一个怎样的决定，没有想到。那没有想到很快就开始明白，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民族在什么地方，很少资料，很少资料。那有的人就说你应该去一去看一下，另外有一些人说不可以去，去了你就不去了，就吓到了，就不要去了。那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当时就是读书完回来，只有一张机票回家，当然也没有钱去看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就不去看。那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很快的决定。实际上我们都有谈过啊，因为我们远离这个文明世界，所以孩子们读书一定要放在学校。那我想这件事情跟亚伯拉罕他要把孩子献上的事情当然有很大距离的差别，对不对？那我孩子也没有把他杀掉，所以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呢，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把他放在祭坛上面献上了，不是翻祭，但是是另外一个祭，就是你把它献上。哎，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我就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跟他讲说带你的儿子上亚摩利山，把他献上当作燔祭。亚伯拉罕就这样顺服的时候，我回头看亚伯拉罕，我们现在看亚伯拉罕，我说哇，神绝对没有做错事情。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神知道什么是对他好，神知道什么时候插手，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做什么决定，就完全可以交给神。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说主啊，我们虽然就是害怕，虽然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愿意顺服。1992年1月份开始，三个孩子们进到学校，小女儿六岁多一点点，一直到她18岁都在学校。夏天回来一下，平常去看他一下。那么这个大郎，你说耶，这个黄牧师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啊，就是离开像这里跟纽约那么远，不过在沙漠里面，所以比较少机会见面。但是呢，我想起来的时候，这个实在是一个就是神的恩典。怎么讲神的恩典？当时是很痛苦的。我们很久很久不敢想儿女，就很痛苦的事情，不敢想儿女。不过我今天就是说已经30几年啊，就是91、92年到现在啊20几年，但是从我们祷告那个时候决定开始都31年的时间。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看到只有祝福，我看到的只有祝福。我在讲什么？我就是说我们跟随神的人，不要就是每一天就是说哇，神有没有祝福我，神有没有祝福我，神有没有祝福我。当你走一段路顺服，走一段路回头看的时候，你看神怎么祝福我们，看神怎么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顺服神，像亚伯拉罕这样跟神讲说我在这里，神不会亏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有的时候很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怀疑，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能够不能够坚持。但弟兄姐妹们，秘诀就在于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吗？你认识他的话，你跟随他，你就知道他会大大使用我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摩西那一边我也讲一讲，摩西、撒母耳都有类似的地方，认识神，被神呼召。摩西是在很低层，或者说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撒母耳是真的不行的时候，根本就是很小。 我们在这一些的情形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顺服神，被神使用的话，你敢敢站出来说神我在这里，你愿意委身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批年老的姐妹，就是我到那个教会之前的可能有20多30年的时间，宋尚杰博士来过我们教会。你们听过宋尚杰博士吗？宋尚杰博士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搞的一回事情。有一次我剪了头发，有人说像宋尚杰，我开心了好久，但我没有机会见过他。哎，这个人很特别，他来过我们教会离开30年了，那个教会的姐妹们没有停过，每一天下午出去布道。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我读中学，刚刚信主，所谓刚刚信主，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不过我就是刚信主那段时间。那么他们就说，年轻人，我们老人家，你来帮忙带领唱诗歌好不好？哇，我一看他们我就很佩服，60岁70岁80岁都有，每一个礼拜天一晚就出去，一对一对出去，有的去老人院，有的去孤儿院，有的去什么地方，就开始出去传福音，30年时间没有断哈。我就跟他们，我真的什么都不大会，我就跟他们。那愿意的时候呢，哎，现在回头看也是神装备我侍奉他的一个，就是说方法。那么摩西、撒母耳，如果从宣教士的角度来讲，啊，侍奉神就完全顺靠神。为什么呢？你做宣教士，我短宣的时候去过一些地方，比如说去泰国，我就学3个月泰国话，就希望用泰国话做一点短宣的工作。最后呢，只能够做到一件事情，站在门口请人家进来。因为泰国人这个话很不一样，那就是讲到人家明白我讲什么，他们进来已经很满意了，就是这样。那到非洲去的时候更惨，哇，那语言非常的困难，食物非常的困难，文化非常的不一样，样样都不同，就等于像撒母耳那样年纪轻轻被神呼召，什么都不懂，怎么样来服侍他呢？就坚持坚持坚持，因为明天会更好，就是这么相信，就相信神呼召没有错。那么就这样坚持下去的时候，神就开始重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怕神呼召，我们就回应，我们就顺服。以赛亚6章8节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前面就讲到神的荣耀，我记得就是我自己真正站起来献身做全时间传道人，或者说神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的那一场那个聚会，那个聚会很大很大的一个聚会啊，很大的一个聚会，在我的家乡有2个礼拜堂啊，他们这2个礼拜堂大概都有3堂到4堂甚至5堂的崇拜。礼拜天一个礼拜堂就是大概坐1500人一堂，几乎每一堂都满了，所以你知道多少人了哈？这个是世界上华人教会里面排在前面5个8个最大教会的其中啊一两个教会啊。那么很大型的聚会，挤满了人，我还记得我都迟一点点到，所以我都前面都满了，没有地方，所以我坐到比较后面那个右边角落那边。这个牧师讲到诗班，然后圣灵工作，哇，我看到神自己大大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受感动。当那位牧师呼召说，什么人愿意献身回应神，说我在这里了，请你走到前面来。那个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愿意献身，第二个想法就是肯定今晚很多人献身，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就从位置上站起来。那礼拜堂好大啊，一直走到前面，一直等，没有人来，只有我一个人站前面。那我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我看到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伟大，所以我就把自己献上。那一天晚上成为新闻，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嘛，对不对？就所有人都知道谁在前面。因为如果很多人可能就不记得谁是谁，一个人就很容易记得。哎，弟兄姐妹们，我就是经历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今天回头看，那是1975年、7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跟神讲说，神，就是真的认识你，能够回应我在这里，然后又有行动的人，真的是蒙福的一个人。我看到我为神做的事情不多，但神在我身上给我的恩典福气实在是太多太多，实在是太多啊。那么当我老二回来的时候，上个星期在亚特兰他见到他，他回来，他从非洲回来，那么就跟我谈起一些在那边的侍奉，我心里面都有一点妒忌他，因为他可以再回去啊，我很想再回去看看他，下个月又再回去啊。他讲的时候好像是回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心里面在想说，哇，你那么小的时候把你放在学校，你没有恨爸爸妈妈好，啊，你现在还想着回去非洲来帮助那一些人，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所以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说跟随主的脚中行，耶稣我们的神说你在哪里，我们如果回应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就开始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看主，跟随主，决心一生一世归跟随追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自己的恩典够用，你让我们认识到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把听你的话照你的教导来行为一个重担，教导我们能够欣赏，能够知道这是一个祝福，让我们能够真的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自己在我们顺服的过程当中，你的祝福又加上祝福，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主，我们向你感谢，愿意主你自己向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讲话，我们围着宣教士们到世界各地，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他们家美的脚中，主啊，也是你自己啊喜欢的，求主祝福他们。我们向你感谢，先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